我一个不是修心中心的同学有疑惑，能替他问问吗？可以啊，你说吧。有空帮我问问，最终修行的结果是能锁双亡？不对，但是过程必须是守住能闻、观所闻。感觉太矛盾，那么怎么样算能锁双闻？我修耳根圆通，我的理解就是声音本身就是闻性，也是观察者。我现在就是守闻性。你守闻性，你都不知道啥是闻性，你怎么守闻性啊？观所闻没听说过，怎么叫观所闻呢？不对，耳根圆通章并不是耳根入流网锁呀，怎么会观所闻呢？不对，不知道啥时候能到能锁双亡。我觉得你这个很玄乎。第一个对经义的理解可能有歧义，第二个在有歧义的基础上，你这样再修这个法门，有可能就会走偏。所以你这个修耳根圆通还不如念佛呢，我建议你念佛啊，念佛比较稳妥。你现在守文性可能守错了，观所闻没有在经典上听到，有一个观所闻。我现在的境界就是打坐的时候文性之海在冒泡，旁边有个观察者，没听明白，你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观察，是有个观察者，有个我在观察声音突然生出来又突然灭掉，生的地方可以是任何的，但是确定有这么个背景。所以我在现在现实的境界是三个东西：能闻的闻性、所闻的声音，还有个隐约的观察者。我知道自己站在门槛上，再破就真的亲见本来了，是吗？那不是还有觉得没有的话，什么本来清净本自具足，肯定能见到。现在不是因为还会妄了觉，见到就不会妄了。我隐约知道妄了觉是一种错觉，因为认为是没有能所双亡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修行并不是从一个有能所修到一个没有能所。你同意不？是从来都没有能所，我们在从来没有能所的地方，妄生出来的能所，我们把这个妄生出来的能所，把这个误会给它解除就行了。不是说我们修行把它修出来了，把那能所断了，不是把能所给灭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从来没有能所，我们在从来没有能所这儿起了误会，我们误以为有能所，我们把这个误会转过来，他不是说的原来有个能所，现在把这个能所给它亡掉。
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啊，对对对，是误会，肯定能见到，因为还是会忘了。觉是个错觉，没有能所，就是有个观察者。你这个观察者，这个听看到声音，从心里生灭，不对，心里声音从心里生灭，不对。那个这个《楞严经》里面说过嘛，《楞严经》里面说过，这个五蕴非有四大皆空啊，五蕴皆空的这个五就是这个地方给破除过，四颗虚妄嘛。他给破除过，你声音是从闻性生灭吗？是从心里生，从心里灭吗？不对，你的心在哪儿啊？你的声音怎么叫从心里生，从心里灭？不对，不对，下座总是忘了觉。我觉得他这种做法还是看祖师啊，古大德的祖师古大德有没有这种修法？你可能隐隐约约的在《楞严经》里面你看到了有这一篇，你就按照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听海潮音你去商量。首先，观世音菩萨他有无量劫的因缘福德，这个你还没有。第二个，在这个听海潮音这一块的这个到底修出来了几个具体的祖师的活生生的人，你去具体还是看一看，要不然你在这猜容易猜错啊。你说的我回答完了，不如念佛还稳妥点儿。或者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找，还是找一些老老实实的法门。他这个地方若有若无，就是守那个闻性守的就不对。他没有找到性呢，还没有见性呢，他怎么守闻性了？还有什么问题？
有，老师，我有问题。那个中午不是讨论佛法的，对，佛法的核心是不是无我？佛法的核心是无我的这个论点，就这个观点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呀？
我跟你说一下我跟 AI 的一个答案。你说完了之后呢，我就在逗包，
啊，
我就
就是佛法的核心是不是无我呀？
跟老师说逗
哦
包。
哦，老师先，你看，
就
他
是
说，
佛法是无我法，
对。
这个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佛法的核心是不是无我？我就问了豆包，豆包说是。我说我就说了，我说那个中论怎么说无我又说无无我呢？然后那个他说对，中论是说的不光要无我，还要扫除这个无我，无我也不对。我说那么说佛法的核心是无我，是不是片面的不完备的？这样如果说佛法是无我法，是不是错误的？豆包说是的，
对，
是
豆
错
包
误的。
老师，我跟你讲，豆包的特点，豆包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的那个会拍马屁。
你问他一个，然后你就跟他说，比如你跟他说，你这个讲的话讲的是不对的，然后豆包马上说你说的对，然后马上对是，然后就接着来，豆包就是那样，你调教不好他还要。
不是，我先问了那个，我先引用了一个佛经，然后我去问他，然后我再问问他是不是错的，他就说是啊。然后我说那你找一找这个，就是既说了无我又说无我不对的，这个无我不究竟的这些，豆包就夸夸夸的给我找。找了什么什么的中论呐、啊，那几个你找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找了一些佛经啊，也找了一些佛经。首先的话，这个东西可以开一个长篇来给大家说一说。但是总体的思路是这样的，在佛经里也好，还是在祖师的开示里也好，如果他说无我，一般不会单独的拎出来说，单独的拎出来说只对一种情况，就是世间的人。世间的人过于自私自利，对于这种人呢可以单出来拎出来说，其他的时候一般的祖师的开示或者是佛经，那么他说无我都后面有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都是从这几个方面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不然就是破除人我执再破除法我执，那是我执，破除完我执再破除法执，要不然就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无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要么就是我执和法执，要不然就是这两个方向啊，这是这两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维摩诘经啊和这个那个大波涅盘经啊，在这一块都有说，因为大波涅盘经最后说的不光是无我，他说的是常乐我净，还有一个二祖，二祖有一个长篇大论，在你害讲演录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是我，就是解释那个什么叫做我，就说了你怎么能认为不是我呢，这是大我，就是二祖说了好多次，就是有这个说法。所以如果要弄的话也可以，要是弄的话也可以，就是要引用一些长篇的经典，要吗？还是再单独的再讲，还是要
单独，就是大家觉得有需要吗？大家对这块有困惑吗？比如说佛法的核心到底是不是无我呀，就大家有没有一些疑惑啊，
看一看吧，看一看吧，我这先弄了一些大概给大家看看，也无妨吧。
生活的人大多都是说无我，咱们相对于释迦牟尼来说，就让他去掉一个东西嘛。
其实是我执，我们原来是这样的，
都是以为我们原来都认为是无我，其实这几天听郭老师讲了，好像是去我执，不是去我。
富有两种，一种无常，无乐无我无尽；二者常乐我尽。无常无乐无我无尽，则有坏灭；常乐我尽，则永无坏灭。这是大波涅盘经啊、嗯，就是二是无，无有，有我没有，我者是如来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就是说的我。这个我从本以来常为无量烦恼所遮蔽，所以众生不能得见，这就是大波涅盘经说的常乐我净，这个我就是佛性啊，佛性。如来演说一意一计之意，经无量劫亦也不尽，以自在故如来演说一意演说故，名为大我。如来遍满一切处，犹如虚空，如是自在，名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波涅盘，也就是大波涅盘讲的是常乐我净。我也不说一切众生都没有我，我常宣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句话就说的是很明确了。我不说一切众生无我，我常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性者，其非我也，所以以是义故，我不说断见一切众生不见佛性，他认为是无常的、无我的、无乐的、无尽的，所以在他那儿，他这个地方那是众生的断灭见，众生的断灭见啊。所以说大家用无我可以作为一个暂时的方便，但是你不要，我建议不要把这个究竟义你落脚在这儿，知道吧？落脚在这儿的话，你这就等于是立了一边了，一边是有我，一边是无我，你就立到这儿了。这个地方还是要给它扫荡干净，不要把最终立到这儿。但是刚开始修学你觉得有用你可以用，但是不能一直抱着这个东西啊，不能抱着这个东西。
那老师刚开始修学的时候，比如说我总是担心这个是不是又是又有我了呀，我这个哎呀我在做事情啊，我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我有什么这个那个，就我很怕这个我啊。
你怎么怕这个我
要怎么做这个功夫？
这个要是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还是断灭见，那要不然你别做事了，要不然你做的事都是我，你要不然就是没有一个你还听了别人的，还是你在听别人的。
那我
你说你有一个无我，你这正表示一个你在选择一个无我，那还是有你啊。
我是说老师就是在元婴老人的开示当中啊， 他也并没有说就是这个就是一定要先无我呀或者怎么样，就是我们在心修心中心的过程当中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我今天把那个就是无我扫进了那个咱们的印心文集里面看了，元一老人说的还是那两个思路，一个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还有一个是就是我执和法执，还是这个
老师我已经见性的时候
没见性的时候可是啥都没有啊。
对呀、
啊，
那个时候
你不能够立在一个无我上。
对呀、啊，那个时候就没有我呀。
还有一个明心见性的时候虽然没有一个你，但是你并不断灭，所以也可以说有我傻了这时候，你说是不是啊？要不然的话他不是成傻子了，那不是说了吗？无我的这个
明心见性的时候，那个根尘陀罗能所上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消融的，那个我那个时候我是不存在的，不否则就不能见到明心见性的。
石头是不是无我？
他没有十根尘石，他缺乏石，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空根石，他缺空见石，他缺乏那个石石头。
缺乏那个石，那个石不是你石吗？
对，
那石的主体不是你吗？
对呀、啊，我说我肯定有这个石，我说石头没有那个石。
石什么的石？
石头。
石头，他们说
石头
嘛。不是地水火风空根石空见石吧？那个没有
那
个石。那
个石的主体不是你的石吗？
我说石头没有石，我有那个石，人有情有这个石，我是指石头没有那个石。我的意思是是这个意思。如果说那个石有我的话，是不能明心见性的。有我存在，就见不到那个，就不可能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并不是没有我，明心见性的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要不然的话老人怎么说一肯肯定，没有一个你怎么一肯肯定。
因为我的理由是这样，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的话，那么就有人所了，我是人，那么所就是所见的佛性。那在人所
元一老人的一肯肯定
就在人所里面，那一肯肯定他不是指我肯定的，那个
是谁肯定？
那是指的是那个佛性了然分明在就是自己的那个叫自律真智，对，智慧
智慧真智，
智慧真智在肯定，
智慧真智佛就说这是我。
是智慧真智在肯定哦、
啊、对对，智慧真智的这个是你就会具有智慧真智不？智慧真智在你的心外不？
但是真正明心见性以后，那个没那个我也离不起来呀，根本就没有我离这个我要是老人说不是我。
你怎么说我离不起来？刚才那佛大无涅槃经说的就是我呀。
老人是不是说过这样？老人是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万法归一，一也不可离。如果有我的，那不离了一个一吗？
一也不可离。
对呀、啊，一也不可离呀、啊。
错了，万法归一，一归万法呀。
对呀、啊，一对呀、啊，一也不可，就是一不可离，那么我肯定也离
不
起来呀。
一不可离，一归万法，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万法，你没听说过？
啊，但是就是一也离不起来，就是我肯定离不起来，这是我的理解啊。
你的理解，那就再看佛经，你来读，你来读吧。
嗯，好，嗯。
他的理解是什么呀？他有一些就是对这个观点不同意的，他的理解是什么？
他能所双亡，就是如果是你有一个我，
那就不可能能所双亡。
就那个能，
因为那根尘也不可能脱落了、
但是你有一个无我，就是能所双亡了吗？
那个时候上也不存在我和无我这个概念都没有。
哎、对对对对对，那你这么说也凑合。
哎，
那个时候不存在一个无我吧？
对，
是吧？那你要不要扔掉这个无我？
也要扔掉，都要扔掉。
好的，好的，我谢谢你。你只要扔掉了无我就行。
哦，好，谢谢。
他立不住啊，在那儿你立不住这个无我的。
如瞿昙说我所，这个有好多我所。元父说为什么又说常乐我净？我亦不说内外六入和六识常乐我净。我乃宣说灭内外入所生六识名为常，以是常故名之为我。有常我故名之为乐，常我乐故名之为净，自在远离是名为我，就是常乐我净。如果六根六尘六识灭了，这就是常。由于这个常，这个是大我，这个我就叫乐，这个乐就是清净，这是常乐我净。大无涅槃经主要说的就是常乐我净。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还有中观没来得及这几个有名的这个经典，这里面说的比较详细，就是说我的时候，说身无常，不说业离于身；说身有苦，不说乐于涅槃；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说身空寂，不说毕竟寂灭。这个地方，这个还不是。再往下，是身无主为地，是身无我为如火，是身无受为如风，是身无水无人为如水。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不二法门。普手菩萨曰：我无我是两个，我和无我这是两个。我尚不可得，非我怎么可得呢？见我实性者不复其二，是为入不二法门。就是我和无我这是两边，我尚不可得，这个不是咱们的思维猜测，这个是佛经里头的，这是佛经里头的。
所以后面还有说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还有我没来得及，就是这个可以系统的再看一看，系统再看，别不要抱着一个什么，不要抱着一个什么，抱着一个什么都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修行的过程中它不是去掉我，而是去掉那个执，去掉那个执，把那种坚持的要抱什么，你想抱什么的，这个你把它去掉。
其实这个无我简单的地方，他认为有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三法印中叫做住法无常，住行无我。这个无我是有个前提，
并不是我们在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独立的我的概念，所以如果说把那个就是印度在佛教刚开始说的三法印，无常、无我和苦执逼迫，其实它完整的叫住法无常。
无常住法无我。
不，住法，对，那个。
无常住法无我。
对对对对，住法。住法无我，
对
对对对对，所以叫做那因此你这个里面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我，那个印度的跟我们的大乘的，
你听他说的住行无常住法无我无我，他的意思是这个我，他想告诉我这个我不是指的我们这个你我他的我，是指的是一个主体的意思，是一个主宰性的意思，是一个中心点的意思，是吧？
对，
啊、对对，
也就是
他说的。我请问你别说了，你这个佛批评的就是这种。他如果没有一个主体的话，他就是断灭了。你这个先不用说了，你那些小声的不要回忆。罗师兄，你诸法无我这句话你听起来是有道理的，是吧？但是你再一听，无我了还有诸法吗？所以说，说小乘有法执，破了我执还有法执，一点都没冤枉他呀，一点都没冤枉他呀。
他在说他这个因为无我，谁在执呢？法执的对象是谁呢？因为没有我，故一切法不可。
你得了，那是你的理解，没有你，你现在这么说都是因为有一个你，所以你才有这个理解。所以你没有我而没有法执的这个话，在你这儿完全是一句空话，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悖论，没法立住。你就不要再这么考虑了，你明明在执，你执，而且你在遇到事上你还透不过，你自己是清楚的。除非你躲到一边禅定会稍微好一点，不躲在一边禅定根本都不行。
他那个是叫妙用，他
那你就是在你这儿妙吗？妙吗？
妙啊。
真的妙吗？那就不用修了吧，就一直妙去呗。
修也妙，不修也妙，都妙。不能说啊，因为不修才叫妙，那这就不叫妙了，对不对？
你说的那个是究竟上来说的话，说的是它本质上的。但是实际上你呢，如果跟你联系到不到一块儿，它再妙有什么用啊？你们家人死了，你说妙啊妙啊，你能做到吗？你真的心里头是那种状态吗？佛是真语，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是妙就是妙，在你这儿明明是不妙，
那就是随缘。
你还没有过期盼吗？
那就是随缘。
你能做到随缘时的幸福？
如果没有做到，那也是佛性，对吗？
你没有做到，那就谈不上。没有做到的那个时候的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力量。等到你没有做到那个时候，你没有做到是最大的，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力量。要不然你就再试试。
对，如果没有力量的话，就是相当于是叫做心随万物转，就是转时。如果业累，
这个就是有力量的人才这么说，没有力量的根本都不会想到转出时能忧，他就说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难受着呢，是那样的
啊，对的。那如果当他看到没有力量，也认可没有力量的话，他也转忧了，对吗？
你能吗？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你现在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你相信我，你看到这个没力量，他也能认可这个没力量，你能吗？你现在做不到，一切都没认可，还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接纳自己的做不到，是否也叫转忧？
你不能一直接纳自己的做不到，说的就是这个。你不可能，你现在不是什么事都能接纳。
那就接纳，首先接纳自己不能解脱吧。
对呀、啊
嗯，
能够接纳不能解脱，
嗯、
这也叫转忧嘛、
嗯，
对吧？无喜也无忧。
那你就接纳一个不转，不要转了呗，那就何必要转忧呢？那就转忧跟不转忧已经毫无区别了。
下想转就转，不想转就不转。
你这个想转没有因缘你就想转吗？你自己立的呀，你还说无我呢，还说有我呢。你看你的想啊多吃剩啊，甚勿信汝意啊，汝意不可信啊，说的就是在这儿说的，甚勿信汝意，你自己的意思，你凭什么有你想啊？谁在想啊？是你在想啊。
想就任他想去嘛，
想怎么就能任他想呢？你想是你想的，是因为有个你才想，这时候恰好应该用那个无我。
那有个我，
你不要想了，你这个你主要反应就反应在你的想上，你那个你学的那些东西都助长你在想，学的很相似，
把那个忘了吧。嗯，最后一次就跟你这么说了，应该忘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先别修心中心，要不然你修心中心你就忘了，你在心中心这里把心中心的给弄了，把那个东西忘了，等到你三年以后你再去跟那个融合，要不然跟你说个法什么的都嫌麻烦。
嗯，
他基本上没有，我们这里面说的呀，你还没有看看，我们这里说的就是批驳你刚才的那个观点的，
无常无乐无我无尽，在小乘里面他不会说我是如来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他不会给你立这个，我也不说一切众生悉无有我，众生不见佛性故无常无我无乐无尽。虚谈说无我所我所，何复又说常乐我净？我说的是内外六入和意识，六意识常乐我净。我乃宣说灭六外，灭内外六入所生意识为常。
啊，小乘老师是特别害怕这个我的呀，我觉得他
是
非常
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我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的
灭掉
的，他就是这个地方的话。佛在阿含时的时候他说了苦不无常无我，但是到了方等时他一直在破，像那个维摩诘经啊，后面的包括后面的大波涅盘经啊，他都有破，他说了就批驳了这个小乘的。我这改天的时候专门就这个话题把佛经还有祖师开示给你引用引用。
有必要做个专题啊老师。
有必要就有必要就做一下子。我再给你看一下这个二组的这个。
这个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二组的《野害讲演录》，它就是在这专门有一个解释，我学佛是去苦求乐及快活的事，绝非铺记幽密的事，如入手即强人所难，也非人情，不合人情便是佛法中恒顺众生，处处方便逐渐引入，如果使自己感觉生死的可怖，他自然努力精进。世人从无始劫以来专执一个我字，如马上教他无我，开始就受他心经金刚经，就像上大学要他无我相无人相去布施，其非强人所难。二祖偏偏要讲这个我，先有我执，认识了我，我才肯上进。世人正苦在莫名，处处无我，处处和自己过不去，处处同自己拼命，自杀等，既是一切不吃无我之极，可怜死了还是糊涂。就是说世间的人他就在这儿，你让他无我吧，他就处处跟自己过不去，处处跟自己拼命，那他甚至自杀了，他算不算无我呀？自杀了算不算无我？好好，这两个我的概念，但是实质上他有相通之处，他自杀了不就是没有我了吗？
你说的是一个律师吗？佛陀在里面讲的是在一切是一他起的无常法相中，在佛教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我的存在，这个我并不是你讲。
但是他你说的这个有一个我，他是不是有苦恼？
如果他执着就有。
哎，对对对，那么所以我就那个
谁执着
啊？佛的是自我执，并没有说破掉。
那他如果死了，他不就不执着了吗？
但是佛法在讲的，我们之间如果有因果的，在这个妙用的世界中有因果的轮回，如果你有执着，他的果报他会有大的。
那他都有这么大的决心，他都愿意自杀，你怎么能够知道他有执着呢？他都愿意去自杀的这种人，他怎么会有？你不愿意自杀，你有执着呢？
什么叫执着呢？
就是对贪嗔痴的抓取。何谓贪呢？就是
活着就是贪呐。
对，何谓痴？这个嗔呢？
明时睡。
对，
睡觉也是贪呀。
何谓嗔呢？就是拒绝，比如说自杀。
说了就说贪嘛。我为了去贪，我为了去贪，我也值得呀。
因为所以佛法说了，这一切是无常的。你想贪，你它是无常变化的，并非
确定自己能够一直不执着呢？
并非你
执着了之后，你还会执着呀。因为这是无常，
因为你无明，所以你执着。当你一明了，发现了无常了，
这个，
你自然不执着了。
是常还是无常呢？
无常啊。
那
你无
明这件事就是常了。
什么？
你执着，你不执着这件事就能是常的。
你明了过后，你自然就不执着了。那这个就是涅槃了，佛陀就涅槃了。
一切都是无常的，你明了就能。
谁明啊？哪一个明啊？
觉性觉性了。
什么呀？
觉性就是一个了知了所有的一切的无常。
觉性这个就是我是吗？
不用说。
那是你的我跟我的我定义的不一样。你的我是什么定义的？
他是来回换名词儿，他就是来回在这换名词。
没有换名词。
往下看，你做不到，如果不执着，你就做不到。你怎么你都做不到。还有一个，世间法都是无常的，你凭什么到了不执着，你就可以一定不会再执着了呢？ 你看看世间法哪有不无常的？
那佛陀他执着吗？
执着的样子，你就可以以后就能够永远的都不执着了。
那老师，佛陀执着吗？
你这个是对佛陀的误会。佛陀不仅在不执着里，也不在执着里，也不在不执着里。这是你对佛陀的误会。你对佛陀下了一个定义，他是不执着，你可别冤枉佛了。
那
你应该还是看汉传的经典，哪个佛的经典里说了佛陀是不执着？佛陀一开始就说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他说
我慢。
佛陀说的，
你不接受佛经啊，不接受大乘的佛经。
佛陀的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这个我，指的是一个无形无相之佛性啊，并不是一个。
何必呢？何必呢？
为什么
就不要说那个嘛？佛何必这样误会呢？让我们这个佛呀，你就不应该说个我嘛？你说个我，让我们这么误会这个佛呀，你这就不对。你应该像宋师兄说的，你说天上天下唯佛性独尊，这个佛呀，你为什么要说唯我独尊呢？这个佛检讨检讨，下一次再来一定要检讨哦。你还要让师兄帮我们解释，你看看。
不，老师，您觉得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我吗？
你像你似的认为到了佛这儿，他就有一个不执着在。
他是
误会了佛。
那什么叫佛呢？
什么叫做佛是觉悟？是从你所有的思维中跳出来，跟你的任何一种思维都不可相合，这就是佛。用你的任何的思维都合不上它。
哎，在它合不上的。
你的那种不执着是另外的你一种思维。
那我们是在我的这样一个思维里面是有一个执着，佛是与我不一样的东西的。
不是，在你的思维里有一个执着，你另外还立了一个你所要追求的不执着。那个也是你的思维，这两个都在你的思维里。
那什么叫做随缘识的性呢？
随缘识的性不是跟你说的，因为你还在思维里。
啊，所以就是无法言说。既然
无法言说，并不是无法言说，是你现在用你的思维去考量它，这样的时候就不适合对你做这样的言说。
对，
因为你会误会，误会成要么是有，要么是无。
也就是对没有明心见性的人是无法言说的。
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知道怎么用功也可以，但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既不知道怎么用功，他还容易误会，这样的人就不适合了。
啊，那也就是说，对于我这样的人是不适合的。
对，
你对于其他的人是可以去言说的。哦，那行，那就可以了。嗯，好。
没事，
这是不服气了，他这是。
我不服气，因为我觉得
这个可以再看一下二组的啊，看看这个二组的。处处跟自己自杀，这就是无我之极，可怜死了还是糊涂。所以世间一切的苦因苦果完全是自作自受，例如疯狂人全然不知道自己是核心，自身是何物。所以先教人先有我，只要有大我，往请大之，即是此意。人本是动物类之一，人数之少，怎么怎么样，以噪音各飞禽扭兽，龙鱼游龙腾，各有所长，人不可及。人贵在乎智慧，又非禽兽可及。积得人身就像是升了大学毕业一步就可以出校，人生难得，其贵如此，其可以无我。人和众生皆有佛性，而人独可以修成佛，因中之果不同。比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也在内，就如同矿中之铜，虽然铜是矿，唯夹之有沙，独人则以由铜矿而提炼为铜块，就是人是能够从铜矿而提炼成铜块的，由铜块而炼成铜片，只要一磨就成了铜镜，其余的或矿或者是铜块还不能直接打磨成镜，所以体同意用意，人生之贵如是，又岂可以无我。人既为万物之灵，心又为万物之圣，此时圣灵以欲达而达人，以欲己而利人，对于无量世界一切度生事业，为人可负，关系如实之大，岂可以无我。就是这个，就是二祖是一个较真的人，他在这说了好多，我们在这就先不说了，有机会的话专门的再说一篇，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终点落在这儿。你这个宋师兄不管你多憋着，你反正你要不执着，你就先忘了这个事儿，你把你的小乘的教义都忘了它啊，先修吧。
这是老师您讲的那个小乘。
不管你学的什么，我们现在看的是二组的，看的是金刚经，看的是维摩诘经，看的是大波涅盘经。如果你说什么你就拿佛经。
这段话没有问题。我听了没有？
好的好的，那你再如果我们再讨论，我们就按佛经上来说，你引用的东西必须要是佛经。
可以。
好的，嗯，那你也可以现在引用一下佛经，我们学一下都可以。
人家老人这个书上面有。
哎，可以可以。
好，
可以
把那一句拿出来，我们就看那一句来。
老人最对在哪儿说的？来，你拿。
哎，我今天看见了，但我不知道在哪个。
不用不用，你找关键字，我们就看那一句。
心境觉已，这我找到了。二十五页，
真正的佛法是无我，真正的佛法是无我是有前提的，它是有前提的。心经觉引，元音老人说的真正的这个佛法是无我的前面，大家看一下说的是什么啊？既然我们晓得了佛性和实神，真心和妄心怎么起用啊什么的，这佛法，所以不要认为死坐在这里就好。佛楞严经里讲的十二类生，生心啊，然后你们大家看啊，要起妙用，起妙用。所以我们不能说入灭尽定是正定，那不是正定，那是错误的。真正的佛法是要积极的，起大用的。这是对元音老人，对那一种人，那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是自私自利的，刚开始学佛的，还不太懂的。对这种人来说，他就应该去掉那种自私自利。佛经上讲的道理都是很正确的，但是他不是利在无。我看啊，佛经上的道理讲的都是很正确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是科学，是人生哲学，都是教导我们积极向上，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看看啊，那真正的佛法是不是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师兄，
这是我们的人世间因果律上面的。
哎，对对对，但是元音老人在这个地方上还没讲到自尽其意呢。
对，
是吧？
不矛盾
啊，不矛盾。所以说无我和有我矛盾吗？
看我怎么定义，我自己
那还是有矛盾。
你看我怎么定义？如果你把我认为是一个肉身的我和。
元音老人这里说的就是肉身的我，因为他说的是自私。
肉身可以自私吗？
肉身的我，肉身的我的这个心嘛。
对，
是啊，这不是自私的心吗？元音老人说的是自私的心，跟你那个我的是不一样的，跟你说的一切的我的主体是不一样的。你说的我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我是万法的一个主宰吗？一个主体吗？是不是啊？
他说的这个我是指有一个我的世界，我的东西，这个是我的存在，这个叫做那个诸法无我的我，因为没有这个，所以你就无我了。
这个无我也就是不自私了，这个破除的我执，这个有我是因为有执取，有贪嗔痴的执取。啊，佛法的核心，
元音老人在说佛法的核心是无我的时候，并没有说破除的是贪嗔痴的执取。
那如果你觉得可贪可嗔可痴执取也可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消化跟理解。
那你就消化和理解，因为说可贪可痴也可以是说过的，
贪嗔痴
对
无常，但对
贪嗔痴，贪嗔痴性就是佛性。
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贪嗔痴你用对了，你不用对了，你到这儿打坐，你算不算贪呀？你要用对的地方就是好事儿。
贪嗔痴和贪嗔痴的执取是两回事，一个人当下是贪是嗔痴。
你说到的是执取的问题了，是吧？
我说
的好，你说执取的问题，我现在给你引用《楞严经》，去看看什么叫做执取，你愿意看吗？
我刚才的那一段可以表达完整吗？贪嗔痴，
你要多长？几句话表达完整？
三句话，
好吧？
一个人贪嗔痴的当下。是因果律的自然存在，但是如果在此基础上对他执取，则是堕入轮回，不得解脱之因。完了，
听不懂
话。贪嗔痴不等于贪嗔痴的执取。
你说的是你那个在我们这儿，你说的这个因果，它也是梦幻泡影。你对这个执取还是梦幻泡影，而且这个执取就是因果范围内啊。
妙用也是梦幻泡影，对吗？
你这句话是不是梦幻泡影？
妙用是不是？如果妙用是我这句话，
如果啊，你这句话也是，那么我们就不说假的，我们说一句真的就行了嘛。那你就说句真的嘛。
听你说，
你如果没有假的，我这就没有真的；如果你有真的，我这才有假的。我这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假的，没有真的，我这没有说；但是你那有真的，我这就有个假；你这有个假，我这就有个真。
是，
嗯，
前提是
如果你这一直都说是假的，那你最后把你自己的这个结论就给破掉了。
是您先定义了梦幻泡影为假、
嗯、我没有啊，
你说梦幻泡影为假，
你是说的是执取跟因果吗？
对，我说执取是因果、
嗯、
你说
你那个执取，你那个执取
因果是梦幻泡影，
对，你那个执取也是梦幻泡影。
对，我说、
嗯、对对对，
妙用也是梦幻泡影。
对，
我是这么说的。
对，
然后你说梦幻泡影是不是假的？
对，
我说如果妙用是你说我这句话是不是假的、
嗯、对，
我说如果妙用是假的，那这句话也是。
对呀、啊，所以我说的我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但是你说的就
可
以推翻了。对，所以你要是没有任何可说的，就证明你说的因果的那个东西和那个直取的那个不直取，就从因果中出来了，这两个就不成立了。
成立啊？
怎么成立呢？因为都是假的呀，怎么成立呢？你自己都说了都是假的呀。
假的不代表不存在呀、啊。
假的跟存在
不代表，
不，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说的就是真的。那我们就不用假真来说，我们就用存在和不存在来说吧。
是的。
那就是存在吗？
妙用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是，你就不用说假存假真的假，你就说存在和不存在嘛。
啊，对。
你说的那些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妙用是存在的吗？
你说妙用存在不存在？
你先用你的来说。
妙用是如幻存在，依他存在。
你说的就是存在嘛？是说的是存在，
它有前提，对，它有前提，它是依他存在。
那你这个不执着也存在是吗？
也是依他存在。
那你这个不执着不是在因果里吗？因为它存在嘛，因果就是说的存在呀。
依他存在的。
那你这个不执着不是依的那个不执着存在的吗？不是依这个不执着，你这不是依他起吗？
是的。
对呀。
没问题啊。
对呀。
没问题啊，我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呢？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没有矛盾啊，对呀、啊，所以无我呀，没有一个永恒的我。
你没有，你说的是不执取才是那个佛性嘛？你要执取的话，贪嗔痴
算了，我们在这揪不出来什么了。对，
我说一个人，
你刚才说了，你说三句，我也不再争了。我们继续学习圆影老人的。你不是说圆影老人说的佛法的核心是无我吗？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好吧？刚才说到佛法的核心无我，
对。
还有一个，你不执取你现在心里的这个不高兴，你就不要随着这个不高兴，因为你是不执取不执着，对吧？你就不应该不高兴，对吧？不要执着这个不高兴。
应该不高兴，我可以看见不高兴，然后让他
再放过去。
好的，你现在就让他过去，好吧？现在学习圆影老人的啊，可以吗？
没有问题
啊。好的好的，那就学。对，你看这说了，真正的佛法是积极的，要大机大用。佛经上讲的道理都是正确的，都是人生哲学，都是教的，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教我们怎样做人，怎么处事，这些都有积极作用。圆影老人说的这句话是究竟呢，还是方便呀？你说，
佛法是要积极作用的，这是方便啊，
这是方便，
对，大机大用的，
对，所以圆影老人这一段话整体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对什么说呀？是对什么说呀？整体的这个意思是对的。我们把佛法认为的是一种很偏离的、很狭隘的，那样就不对了。是从这个角度来治这个病来这么说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从究竟了义的。如果从究竟了义的，你应该往前走。我们把所有的无我都翻出来。这个地方圆影老人是专门打击那种的自私自利的小我的，是这样说的。佛法说的是核心是无我，但是圆影老人没有多次的重复这句话，而且圆影老人在其他的地方的无我并没有这样说。圆影老人都加了，也不要执法，而且也要无人相，也要无受众生相，也要无受者相，而且二祖还说了要大我。
我理解圆影老人的意思，这里不是说对批判无我的人的批判，而是对关于无我误解的批判，或者不叫无我吧，关于对佛法消极的这样。
对，这个我同意。这个地方不是说的有我无我，是对于佛法的消极。他为什么消极？因为他认为的是一个无，他认为的是一个这个，他认为是一个。我还有一个，有的人是因为自私自利来学的佛，他就想要自己得到快乐，这是不对的。不能够这样去躲避它，对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啊！对，然后我们再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是说的是无我。你看看啊，真正的佛法是积极的，要大机大用，要众恶莫作，众善奉行。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密拂晓，就是佛法不离世间。所以修行不是脱离世间，是不是脱离现实，是要在世间对境练心，做心地功夫，是吧？不通达，做得不圆融，怎么能够成佛呢？因此成佛修道做人的道理必须要弄清楚，如果做人人格都不够，怎么能修成佛格呢？所以佛法并非是积极的，大乘佛法是积极的，无为的，一切有为法都虚幻不可得。既然是梦幻泡影，虚幻不可得，你还执着的追求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圆影老人又批评了啊，你看其实任你费尽毕生精力要这样呢，到头来还不是两手空空，反倒造业受报，在六道轮回中受苦。有的学佛的人就烧香拜佛，求人天福报，求升官发财，健康长寿，消灾免难，子孙平安，甚至把民间的求神占卜巫术乱七八糟的都弄到佛法上，玷污了佛法。哎，这些人是在干什么？他说的是他要升官发财，他要健康长寿，
他要消灾免难，他要子孙，这样的话，这种时候圆寂老人就说了无我。为什么呀？这个无我是针对改造人们为我的私心，多做为众生、为人类多做有益的善事。佛法教导我们做一切事儿。好，再看看这个无我的下面，佛法教导我们做一切事必须怎么样啊？他应该说是无我呀，他怎么说心空无助呢？后面应该多提无我呀。这圆寂老人呐，前面说了一句佛法的核心是无我，你这一段你怎么不再提无我了呢？这老人咋回事？这老人也不合适，你应该多提无我。必须心空无助，任运随缘，在待人接物、说话办事处处不为境所转，不往心里，就像别人在做，心里空空静静的，如了无痕迹，而不可一念不起，像石头那样死在那里，如此无碍的做事情，方是佛教。哎呀，这个地方圆寂老人说的也不对，方才是佛教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真谛。这个地方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方才是佛教中无为的真、无我的真谛嘛？你怎么又从无我换到了无为呢？这换名词儿这不行，佛法的核心是无我呀。圆寂老人呢，你怎么能说佛教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呢？这又不对了。
老师，您还是我这里的我，您还是没有，我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这个我跟您理解的。
哎，那就是圆寂老人他可以用我们理解的像你那样似的说无我呀。圆寂老人为什么不用无我这个词儿呢？
圆寂老人这样我没有看出问题
啊。圆寂老人这样没有看出问题，我看出问题了，因为无我的这个词儿我们有误会，所以圆寂老人应该多说无我呀。
因为只要是无不为，就一定是有一个。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无为和无不为，他这个重点怎么跑到这儿了？重点应该在于有我无我呀，因为这一段开口说的是佛法的核心是无我呀。
因为无我所以
啊
无为，因为无我之。
那好，那你就找到你这句话，因为无我所以无为而无不为，你就找到这句话，找到这句话咱俩再说。咱们要以佛经或者祖师开示的原经文为意。
嗯，那我所表达的是我。
您所表达的是您所表达的，我们现在看祖师的和佛经。
那您给出那我只能说从八力三藏里。
不要，我都说过了，这个前提不可以。
那如果是这两个我认为是一个混淆，把印度的。
你不可以推翻我们汉传的大藏经。
我没有推翻。
好的，那就从汉传的大藏经里来找。
那既然是相通的，对，就可以从这儿找嘛，不要从那里找。
那你就从大藏经里面去找吧。
我
现在
老师找了很多了，
还没有完全找完，还有中论，还有维摩诘经。
讲的是无我、
啊、对对对对对，
无非我呀，为什么要这么讲？为什么说无非我呀？
那既然是无非我，为什么圆寂老人家不说真正的佛法是无我无非我呢？
好，
整个
好
那个
你说的这
个
在后面有，我们可以再接着找，好不好，师兄？还有一个，你要高兴啊，你不要不高兴的面貌展现出来。因为你不能随着那个不高兴走啊，
不能
继续来。
我是有点不高兴了。
你跟他修的不一样。
没事，
是不是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师兄，你说说。没什么说的，那就继续再看看，还是不看这个？要我的意思是，搜出所有的无我，咱们来看一遍它的前后文。还是不搜了，今天。好，不想听就算了，那就学这个吧。不要不高兴，千万不要不高兴啊！把那个忘了，不要直取啊。
没有不高兴。
好的好的，不要直取啊。
学真心之说还是学真我呀？
其实啊，就是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啊，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这个我执还在呢，不是不在，它表现出来我执很正常。但是我执在他那儿也没事儿，他首先反映的是你看着他受不了，但是他怎么都没事儿，他首先反映出来的是这个，他的心变了，别人看着他还是那个烂样，烂得不得了的样，但是他的心变了，你知道吧？然后呢，他反映出来的我执是很强的，这个我执要在初地到七地之间才能把俱生我执给他除尽，但是他的分别我执没有了，虽然你看着他受不了，他没事儿，他是没事儿的，他只是那个俱生我执不由自主的那个东西，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有相的修行去把它就铲除干净也可以的，但是到了八地以后，有相的修行已经不管用了，不是有相的修行了，就是靠打坐，没有用，没有用，不是打坐的事了。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是在初地就除掉的，初地同时除了我执和法执，两个同时都除了。初地，这是初地，初地之后，那么还有俱生我执和俱生法执，到了八地俱生我执才除尽，
然后它还有具生法执，再往上走，一丝一丝的去破，是这样的。
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出地的时候，分别法执就除掉了吗？
对呀、啊。
有老人还是什么祖师这个？
天台宗的说法吧，什么的说法吧，出地有，你找一找，你自己找，你非要找，我的天哪，找，我天天就是找。
因为我怎么见的老，我好像见过老人的视频还是什么里头讲过了。出地的时候只是把分别我执去掉了，
对呀、啊。
然后到八地的时候呢，那个是这个具生的我执去掉了，分别的法执去掉了，然后到十地以后才把那个具生
法。你就是说分别，你的特点是说的分别法执是什么时候去掉的，是吗？
从八地，对，是八地、
啊。好，那我们来看
啊，
那我发错了，应该叫分别法执。
就刚才说的，就是出地是把分别我执去掉了，然后有三个没去掉，三个分别是具生我执、分别法执和具生法执。
看
到八地啊，
赵师兄看到没有
啊？这是什么？哪个？
这个是大手印浅示，说话看到没？看到屏幕没有？
我看您说是哪句？这三段我看您说的。
看大慧禅师为什么这么讲呢？
啊，
看到这没有？因为我们集体中既有分别我执，与分别法执，更有具生我执、具生法执。纵然一旦打开，本来亲见佛性，还有具生二执委托。
您这没共享吧？这我看到跟您、
啊、没共享啊，好不好意思啊？来看一下，
看啊。
大慧禅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习气中既有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更有具生我法二执。纵然一旦打开，本来亲证佛性，还有具生二执委托，也就是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再打开本来亲见佛性就脱了。法相亦是颂三云：发起初心欢喜地，具生犹自现缠绵。发起初心欢喜地，知道不？对的，不要直取刚才的那个，别开小差啊，不要直取啊。发起初心欢喜地，就说的大乘的初地。就说的是大乘的初地，大乘的初地具生犹自现缠绵。你如果做不到，你应该反思一下，你这个理论有没有用，师兄？因为我们是修行人，要如实的对自己的自心啊。如果你做不到，你应该想想这个理论是不是对你来说没有用，还是这个理论有问题？是这儿，我想说的是这儿，我并不是故意的要怎么样，就说这个东西你到底做起来能有多少做得到？你自己没有做够，你是咋样能够做得够？好吧，好吧，好，不说了，我错了。我们的习气啊，是我的心就还在他那儿，我的心念念不断的在相遇，不断的在想呢。法相意识都不像你们的心，不来不去，不动不摇啊。
骂的好脏啊，你这。
更有具生我执、法执。你看，法相意识颂，发起初心欢喜地，具生犹自现缠绵。这个你明白不明白？赵震，
啊，我没明白，看着呢。
啊，发起初心欢喜地，具生犹自现缠绵，啥意思？你知道不？
他就是那具生的那个我执和法执，等于是那个还没去除嘛。
那就是说，分别的我执和法执算不算是去除了？
对，按他这么说是，按他这么说是。
哎，对。
哎，那为什么会有讲的不一样啊？我这个，这是大手印浅示里头，
大手印浅示里的。你放心，这些东西我都是看过的，姐都是看过的才说的。
是，我相信您，所以为什么青年课就在这儿比较
傲慢啊，老师？
相信老师是对的。
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在这里头，这修行人的对这个名相的沟沟坎坎是有的人是多么的有劲儿。你说啥？
我说你要注意我执啊，老师。
啊，对呀，
傲慢的。
对呀，
傲慢的。提醒你的做功夫啊，老师。
算了，不能这样，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开心一点。继续来吧，那看看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再学习真心直说。
他这里虽然没说那么彻底，但应该是说那个一旦打开的时候，那两个分别就
是的。
他一听无我，他就跳的都不行了，他就受不了。
哎，我刚刚在查了一些经典。
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改天专门把《大般涅槃经》讲一讲。他花了好长时间说这一块，可长。
心经绝引的那个师兄可以再看一看，老人绝对讲的不是那个，就是核心的部分，你再看看，咱们再聊。
你现在多看看。
对，多看祖师的。
应该是刚刚修行中听过。
对，他能看老人的就很好，看那个心经绝引非常好。
三法印是小乘，按我们这儿来说就是小乘的。 我们修法呀都是先从小乘再入大乘的，但是我们这种情况，由于我们志在大乘，志在明心见性的开悟，所以我们上来的话，我们就会说让你是扔开这个小乘啊，扔开这个小乘的这个。但是小乘的这个，说句实在话，谁不是因为苦啊来修的佛呀？谁不是因为呀？当然了，当然了，全说就是方便说，实说就是究竟说嘛。谁不是因为苦痛无常来修的呀？
所以要把它扔开是吗？
不是，所以才把它扔开。你修完了，你还是苦痛无常，那行吗？那对吗？苦痛无常都是由于自己心里的妄想执着呀。还有这个妄想执着，哪来的苦痛无常呢？
我都没有了，还有什么苦痛无常？
你这是你的假想，你这一句话充满了我。再接着看真心吧。刚才把的一段《大波涅槃经》，我们还没看。怎么判断是法执还是想要精进修行啊？这是不是都是一种执着？我不太懂。我们的立足点并不是在于你不执着，我们的立足点不在这儿，我们的立足点是好好的去修行，在这个时候不要谈执着或者不执着。你现在不执着这个修行是不行的，因为你还没到岸，你这个该用的这个法船还要用的，这个时候不要谈，要精进就精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在的打坐的用功啊，只是一种方便精进。真正的精进不是那句话呢？不是那句话吗？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对，就是你起一个念头说我要精进，这是妄想，这并不是精进。如果你的心里头不生妄想，这是无边无际的大精进。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没听明白？你起一个念头说我要精进，这是妄想，这并不是精进。如果你的心里不打妄想，这是无边无际的精进，这就叫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这一段话是《大波涅槃经》上的。佛告比丘：汝等如是修无我想耶？诸比丘答：为然，世尊。我等常修无我想，愚人也常修无常苦空，非我之想。世尊，如人言。日月星宿山地转，此非为转，但众生玄惑为之为转。如是人言，苦空无常非我，也知道这些众生是玄是玄惑，我们修的是平等修。他说他们修无我想，愚人也想的是无我非我，但是这是妄想执着。当知道这些都是妄想执着，我们修的并不是无我，我们修的是平等。如汝所说欲，其譬喻中说未说意，汝犹未解，我当更说。如人言山日月山地转，此非为转，但玄惑谓之转。如是众生愚痴颠倒计，即我即常即乐即静，然彼佛者是我意，法身是常意，泥环是乐意，假名诸法是静意。汝等比丘或玄或想而言，我于一切法修苦空我无常不净想也。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不净，这种的想是错误的想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但这是错误的，常乐我净它也是方便说。这一段就是你这个比丘你没解释清楚，你只解释了苦空无常无我这个地方，你只解释了这个地方是众生的错觉，这是错误的，你没有再解释清楚。实际上常乐我净它也是方便，众生愚痴颠倒，他又记了一个常，又记了一个我，又记了一个乐，又记了一个我个净，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佛，常的意思是法身，泥环是乐，假名诸法是净，就是这些所谓的净，就是我不立，我什么都不立，这是净，并不立。此三种修，我等也修三种修净，此三种修于我法中也没有实意，渐渐苦修性生相苦，苦乐想颠倒，苦乐苦想颠倒，无常常想颠倒，常无常想，这都是颠倒，我和我想都是颠倒，我和非我想都是颠倒，净和不净都是颠倒，就是不净的我让它净，净的我让它不净，它都是颠倒，这都是四相颠倒。如此修都不是正修，修苦和不苦，修常和无常，修我和无我，修净和不净，这都不是正修。此四种修是世间的常乐我净，离世间也有四种常乐我净。汝等当知，明慧者世间法，义者出世间法。这比较长了，这比较长了。哇，这佛举的例子，什么药啊、医啊什么的，这个改天的话，把这个《大波涅槃经》给讲一讲。
对，
这最后这一段是这么说的：一切众生成如来言，辗转相交，皆说无我。此事如来知识方便济众生故，
说一切法其性无我，非如世间法所受的有我，所以说一切法性是无我。这是大波涅盘经里说的，大波涅盘经里说的，为什么佛说无我，是因为世间有一个我，所以告诉他一切法的性质是无我的。这个时候就像是我给他治病，我给他治病，他知道是我是个实，我是个这个变化，所以这个时候要给他治病就得说无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法其性无我，
是这就是
无我，就是众生有病的时候才说无我，他并不是另一个无我的意思。
老师也说嘛，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佛才呈现，而佛教也是针对众生有病而呈现的。
有的人病在我上，有的人病在无我上，有的人病在我上，有的人病在人上。
刚才那一段我听到的是因为世间有我所以佛法，
对，世间有我所以佛法说我，如果世间没有一个有我的，我们这些人不一定是有我，我们这些人明明的抱着一个无我呢。你看他那个心态，就是说世间人的病是不是只是病在一个有我上？不争了，咱俩就不争了啊，不争了。你也别不要直取啊，不要直取，不要直取这个不高兴啊，别撇嘴了。要是当下不能做到不直取不高兴，那你更应该全部放弃。你要是能够当下做到不直取这个不高兴，你就认我们批，你看你咋整吧。要不然你就按照你那个修法去修，看看能修出来个什么，再修个几十年看看也行，好不好？你的意思是你能做到哈？好，那就高高兴兴的看元音老人的吧，看真心直说吧，不要看真我，看真心吧。
是啊，
哎，
那那个金刚经说我相、人相、众生相、色相，那这个应该是
刚才说了，元音老人说的无我，一般说的，包括佛经里的，包括祖师的说无我，一般都是说的是这儿，他要说四方面。他不会只说一方面，
啊、
知道吗？
就是
他不会只说有我无我完事儿，不会只说到这儿。他会说四方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或者说没有我也没有法
啊。还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
你那个说的还是四相、
啊？
我说的是除了四相就是两执、啊，一个是我执、啊，一个是法执。
就是说，反正无相，就是反正不说这事，就是无相，无相的就是实说吧。
你当然了，你说的从教理上来说是这样、
啊，
但是从我们两个这么说来说的话，你已经就是着了一个，你抱着这个无相了，没必要。你要是不着一个有相，佛也不说无相。
嗯，那反正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应该说是实说，他说讲的是实相无相了。
你要是对于方便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实说，但是也可以说这没有一个不是方便说。还有另外一句话呢，方便就是究竟，这是对你说的，不是对宋师兄说的。
嗯，好的，
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实说呢？
实说就是讲的那个实相，就是讲佛性的。
你那时候你这是理论，你这是理论啊，这都是如手指指月嘛，这都是如手指月啊。
老师，那个俱生法执是不是就是破尘沙惑呀、啊？
俱生法执是的，是的，是的，俱生法执破尘沙惑可以给对应到一块儿。
哦，好。
真心在迷，或曰真心体用人人具有，何为凡圣不同耶？曰真心凡圣本同，凡夫妄心任物失自净性，为此所合，所以真心不得现前。但如暗中树影，地下流泉，有而不实，有而不实耳。就是真心和体用，就是人人具有。为什么有凡有圣？凡和圣，它的这个体是一样的。众生啊，哎呀，众生妄心任物，不对吧？众生应该是妄心任我呀，怎么会妄心任物呢？妄我任我。算了算了，我不能不说了。众生妄心任物，失智自性，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上妄想执着，他认假作真啊，他就失去了那个平等的无碍的周遍一切的那个佛性，就因为这个而隔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无明嘛，妄起一念认明，从这儿开始就开始隔出来了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真心就不得现前，就像是就被灰尘遮盖，就像是暗中这个树影，地下的流泉。它也有影子，但是你由于暗，你见不到树影；由于它有个地的遮盖，你见不到泉水的流。所以说是有而不实。众生和圣之间，它是有，然后你不实。所以我们的真心执着有一个确定点，就是我们跟圣人它是有一个相同的地方的，就是真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跟圣人，这是第一点，这一点是我们的建立信心的一个关键点。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是本具的，所以我们肯定会回正到这个本具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稳聚，就是因为我们在妄想执着，在妄想执着。我们这个妄想执着说粗的可以说有生老病死，有轮回生死大苦，可以说细的可以说我们说了什么你就执取，说到什么我们就会认为什么，我们会黏着，不光是黏生死的世间境界，我们也会黏佛经的道理，也会黏我们的心相啊。我们是有心相的，比如说我们认为一个执取，我们就求啊，我不要执取，那实际上我们是在执取了一个不执取这样的一种的道理啊。这众生就是这种特性，由于他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无明驱使，他见着什么他就黏什么，他不是落这边他就是落那边，由于这个东西所以真心不得现前。我们当真心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些，就没有这些，既没有有也没有没有，没有这些，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断灭。你走在那儿，走在那儿，走着走着，哎，这不是那都没有了，但是你还是抱着行李，还不是还上来了吗？是不是呀？这个什么师兄啊，这个刚才说实说全说的，是不是呀？
喂，老师，那是妄心逐物呀，前面那一句你说妄心逐物，
妄心任务，
妄心
任务，
他说应该是妄心逐物，
谁说的？
我自己认为，因为你他们
的
说的、
啊、你去找智大禅师，跟我没关系。妄心逐物的那个，你说的是逐物，那你忘了那个无明是怎么定义的？
那不就是追逐物吗？追逐外界，
无明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
我是说前面你说他这个应该是妄心逐我，我说好像应该他是不是他本意想说妄心逐物呀？我是这个想法。
行，我知道了，你有这个想法。嗯故经云，善男子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色随方各现，住愚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善男子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彼愚痴者说净圆觉性实有如是，身心自性也复如是。就是我们上一次走之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摩尼宝珠这个东西它是无色的，它随着五色的环境它就会映出来五色，但是愚痴的人他就认为这个摩尼宝珠真的是红橙黄绿青蓝紫，而我们的圆觉净性它是这样，把它放到身里面它现身相，把它现到心里面它现心相，它是随类各应的。愚痴者就说了，这个圆觉净性它实有一个外面的相貌，这叫身性，它叫身性，它实有一个道理啊，或者抽象的一种的什么自性，这就叫做心性。心性是指的是心法，像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一类的心性，实有一个心性，或者实有一个相貌，实有一个外境的一种相貌，或者实有一个具体的一种的心性。心性这两种都不对，这两种都不对。在心上没有一个心的性可得，在身上没有一个身的性可得，在色法上没有一个色的实质的自性可得，在心法上没有一个实质的心法可得。我们在这修这个心，修自己的心，修心修不出来一个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心都属于这个摩尼宝珠所应的色，我们现在被这个色所迷，被这个色所累，被这个色产生了无量的痛苦，然后我们忏悔，我们想要这个色不是红色，我们想要这个色不是红色，这个色本身它从来没有污染过，没有被污染过，它只是到了环境中弄，但是它并不是它的真色，我们现在只要认清楚这不是它的真色就好了，所谓的明心见性就像是灯亮了，你能够看得见它不是真色就行了，后面的就好办了，哪怕它还是红的，但是你知道是由于红墙的映会也辉映它才是红的。赵论就说了，这个是说的是两个，赵论就说了，乾坤之内宇宙之间有中有一宝密在行山，此是真心在禅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宝密在行山，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身体的那里面的这里面就蕴含着这个佛性呢，这个佛性没有在这个之外，你离相咋离得不一样，他们自己在吵架呢，不管了，咱们学我们的，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密在行山，此乃真真心在禅也，就是我们这个被行所覆盖了，被行所覆盖了，就是有这一宝被覆盖了。又慈恩又说了，法身本有慈恩是谁来着？那慈恩好像也是某一个什么啊？窥基，对，窥基大师，法相宗的窥基大师也是这么说的。法身本有，不要以为法相宗说的只是有法相宗是这么说的，法身本有，诸佛共同，凡夫由妄复有而不觉。烦恼缠果得如来藏明，就是法身是本有的，诸佛跟凡夫是共同的，凡夫由于被妄想遮盖，由妄复有而不觉，就是被妄想遮盖， 被妄想所遮盖了，被妄所覆藏，所以他不能够觉悟。所以呢，最后导致他被烦恼裹缠的要命的时候，他才想起来来学佛。所以呢，他虽然有如来藏的体，但是他把这个如来藏的体给遮盖了，这叫得如来藏名。如来藏名叫什么？就叫实藏，或者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我们认为的有灵魂，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的，它是被我们的烦恼所遮盖的，这个就叫做得如来藏名，就是把这个如来藏的实给失去了，这就叫做得如来藏的名。这个地方大家明白不明白？把大好的如来藏给霍霍成了实藏，这个实藏就叫第八阿赖耶识。他失去了那个实，简单来说失去了那个如来藏性的那个实。如来藏性是不生不灭的。裴修就说了，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凡夫也。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凡夫也。这三点，这再举个例子，就是说的大乘的教理也举过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衣服脏了，比如我们的就是衣服脏了，我们哇，这衣服脏了要洗，实际上并不是衣服本身没有脏，衣服被灰尘给遮盖了，被那个污染给它沾到衣服上了，但是衣服本身没有脏。还有就是说的这个，我们经常用这个摩尼宝珠，这个摩尼宝珠被我们的课程、被我们的妄想执着遮盖了，但是摩尼宝珠还是那个摩尼宝珠，摩尼宝珠没有增一分，摩尼宝珠没有减一分，所以叫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故知真心虽在尘劳，不为尘劳所染，如白玉投泥，其色不改也。纵然我们投到深的所谓的贪嗔痴里面，但是这个白玉还没有改色，白玉的色从来没有改过。只要我们一直的认识这儿，一直认识这儿，我们说哎呀，我们要贪嗔痴，我们要改这个贪嗔痴，我们不是在这儿用功，而是我们一直在白玉，它一直是白玉，一直白玉。只要我们在这儿一直坚固，不要被贪嗔痴的名相，不要被贪嗔痴的外相所瞒，也不要被戒定慧的外相所瞒，就一直在这儿用功，一直在这儿用功，将来就会习气福尽，得大妙用，就是在这儿的。现在的人他主要的用功的点就是他不在这儿用功，他去除那个贪嗔痴的相，比如说他想贪个东西，那么他就不贪，他要除掉这个相，那么他就会来来回回，这个地方就会来来回回，他用功用得紧呐，他就不贪，但是他是个人呐，他要吃饭，他要睡觉啊，他用功，他一旦有松懈的时候，他又开始贪了，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要是想从贪而转到不贪，除非他认识到贪和不贪都是一场梦，那样以后就没有必要贪了。所以这个落脚点从来不是落在不贪的一个相上，从来不是落在这儿，而是贪和不贪两个全都是虚妄的相。或曰：真心在妄，则是凡夫，如何得出妄成圣呢？那真心是妄，是凡夫，那如何去掉这个妄呢？古云：妄心无处，即是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就这句话能把人给绕死，同志们啊！要是你要是学佛教的教理，这句话能绕死。为什么呢？我们是由于被妄想灰尘给遮盖了，那我们怎么样去掉这个灰尘呢？怎么样去掉这个妄想灰尘呢？这个妄想灰尘压根就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做菩提，这就叫做妄心无处，没有一个地方搁置你的妄心，妄心根本它就没有存在，妄心无处即是菩提。你说我想要去掉这个烦，得到这个圣，你那个烦跟圣是平等的，就是让你回到这个点儿，就是让你回到这个点儿，回到什么点儿啊？回到他们两个两不相干，两不真实，就是回到这儿。刚才我们举例子，举的那个例子，珍珠被灰尘所遮盖，珍珠还是那个珍珠。我们举这个例子是为了重点的说明，这个珍珠它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珍珠从来它就是珍珠，是为了说明这个。然后你说那怎么样去掉这个污染？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灰尘当实了，这个例子已经不管用了。你要是认为怎么样去掉这个灰尘，告诉你一个实在的话，就是压根这个灰尘就根本都是虚幻的。我们已经在这里头误会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这个需要修行，这不是说道理，这需要修行。修行的结果是，即便你还不认可这个道理，但是你的妄想执着也减轻了，你干什么事也轻松了，你的妄想执着也没有那么重了，你也慢慢的比以前要愉快，要愉悦，要轻松，就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是坐下，坐上肯定要受结果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自己吐丝缠绕自己，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对，你这句话就不是找苦头哈，徐师兄。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前面说的这些没有说问题往下看。经云：彼之众生，这一段话是圆觉经啊，这一段话也非常有意思，这两段话举的都非常的好啊。彼之众生幻心灭悟，彼之众生
幻身灭故，幻心也灭，幻心灭故，幻尘也灭，幻尘灭故，幻灭也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魔镜，更尽明现。就是这个众生啊，由于幻身它灭了，这个幻身灭了，那个幻身里头的幻心也灭了。由于幻心也灭了，幻心它会攀援外面的境界啊。由于你的幻心灭了，那么攀援到外面的境界的那个境界也灭了。由于外面的那个攀援的境界灭了，所以如果心也灭了，幻那个境界也灭了，那个所谓的幻灭也不存在了，连个幻灭也没有了。我何必说幻灭呢？我何必说它不存在呢？何必的？连幻灭都灭了，那就一切的幻全部都灭了。那么一切的幻都灭了，这个时候的话就剩下来了一个真，这个就叫做构尽明现。这就是说我们在修行打坐的时候啊，你就直观往下歇，直观往下歇，在歇到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既不是凡也不是圣，既不是对也不是错，但是那个时候你还能走路，甚至你还能着急呢。你那个着急的那个人哪儿去了？睡觉去了，他不在意这些。甚至你还能着急了，你那个着急它恰好是佛性，这就叫做构尽明现，譬如魔镜构尽明现。所以我们只管扔啊。
着急的师兄是你吗？
不是，着急的师兄不是他。
他说不能着急嘛。
啊，他说的是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啊。
那个着急啊，那个着急他找不到了身心，如果他这个地方能转，那个着急就是海印放光。这一段话大家能看明白不能？嗯。你就是只管让它是假的，只管让它是假的，只管往下歇，只管不求取，只管不求取。但是不求取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求取是一种方便。等到不求取不求取的，什么都求取不起来了，就叫幻灭已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那个时候的话，真性朗然现前，那个时候绝不是断灭。那个时候的话，简单来说是饥来吃饭，困来眠。在那个什么的，再高一层说的话，就叫做面南看北斗；再高一层叫一拳踢倒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那是说的那个，那就叫做构尽明现。那时候不是断灭，这个地方才说到了所谓的你说的全说实说的实说。前面你就只管扔，这是对我们心中心的师兄说的了。修了心中心一段时间的，因为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他是着力点是在哪儿啊？着力点在于自己的心动了或者没动，自己的心是不是如如不动啊？就是你就是特别典型的心如如不动。我的心要如如不动呢，你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东西，你那个如如不动的那个东西，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东西还不是那个大圆镜智，不是那个大圆镜子哟。它是镜子上表面的浮尘，你不应该关心这个。我们现在就关心你的心动不动，不要着急，着急就不对了。着急是一种心相，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
哎，对对对，那啊，
不严重不严重，
是吗？哇塞，改的挺快，
变了，到晚上又变了。
对了
吗？中午
说
的，
他着急不
对。中午，
没有没有，然后
他的那个变就是一个那个常态，无是一个常。
着急也是佛性的下路吧？
我的天！
完了完了，又变了，这是很逗。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望性即真，此乃初望成真也。就是你不是在心上，不是在尘上做文章，不是追逐外尘，也不是守护你这个心，保这个心，也不是这个，这两个都不相关，这两个都影响不到你的。那个时候，那就是你的心光开始发明了，那就叫做就是真心之光开始发明了，叫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望性乃真，性即真。我们现在就是老是想着内不随念转，内不随念转，就是在这儿不搭理他，不管他，就是对，就在这个地方，在这地方你可以用功，但是在这个地方不要着实，不要患得患失啊！看看这个地方有问题没有？这两段说的就是很对我们心中心的口味，就是我说了让扔吧，你们老是不相信，真的，你们只要只管扔，不管自己有什么心情，你们只管扔，你们不要去总结哪一座做得好，哪一座做得快，自己自从做到现在有什么进步。你们一说我就老想让你们扔，我都一说你们又不高兴，真的，你就这样扔开悟的快。
高老师，你的心是跟那个心不是指真心吧？应该是你跟的。
当然了，这里说的就是我们种种心。
就是妄
心吧。你说的是那个妄心，你就现在正在思索法义的这个都属于妄心。我们的真心说的是体啊。
哎， 它的根是指六根吗？心是根是六根的根吗？
啊，对对对对对，是啊，哦，我们的六根不都是那种心吗？心井吗？
老师，这个什么都扔，这个实际上就让这个能锁不起呗，就能锁，它就双绑呗。实际上是这个，一旦有各种感受、各种思想、各种考虑、各种什么东西，它就能锁就起了。
有能锁起来了，这个你把这个认为是能锁起，然后让它忘，让它亡，你是这么认为的？我的理解是，你就只管歇，你就只管歇，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就是一个量，一个数量，它并没有，你只管让它歇，你只管让它歇，因缘到了，你肯定会明心见性，但是前提是你要肯让它歇，尤其是你在修心中心，你肯让它歇，这个东西见性是快的。那元音老人都说了，三五百座一定见性，你不要在那儿。我的建议，不要把这定义成是能锁双亡，把它定义到这儿，能锁本来就是换，
是
从来都没怎么起过。嗯，不要再搞一个原来有现在亡了，弄一个脱落，弄个双亡，再实在不行再弄个爆炸，再弄个粉碎，越说越重了，
就是不肯扔了。
本来它就是换，是。
对，什么时候你认识到它是换嘛？那个时候就叫做双亡。嗯。
所以咱们打坐的时候，为什么就只入于持咒，其他的一切不管，各种感受，各种什么酸痛胀麻，各种什么妄想，什么那些出现佛了，出现佛光了，出现什么魔了，啥都不管，就是因为不让他们这些东西起来，就是让他
不是说不让他起来，就是说不许你抱，他可能还会起来，但是不许你注意，不许你的心思在这样停留，你的心思
暂时不提那些东西，对
对对，你别注意他。
啊，
对对对，
一旦注意其实就起来了，一旦注意上它就起来了。
对对对，罗师兄，对对对，
对，我就刚才说，您说的对，就是歇那些东西歇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那些东西就不
就是不用说让它不起，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微细的，它尽管起，但是你的心上不要留它，不要抱它。是这样的。啊，不是说的就让你一直不起，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许的在这儿去有一个心态上有一个抓取它的动作。在你的心态上不要抓取一个道理，不要抓取一个对，不要抓取一个正确，不要抓取一个胜，不要抓取一下一个我这一座做的效果怎么样了，你就只管这样不抓取。当然世间法，前提是世间法你已经不想抓取了，前提大前提是这个大前提。在世间法不想抓取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想要明心见性，你别的你都不想要，这个时候你对于明心见性的抓取是要去掉。在这个时候的过程中，你就只管歇，只管不理会，不许在这捞好处。哎，我是不是有进步了？我是不是就是这一座又好一些了？我是不是一边持咒一边看着自己的感受？刚才赵振说的这个地方，对于我们现在修心中心打坐的是有用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坐的时候让你只管持咒？为什么？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应该推断，我们心中心坐下的修法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让你去在那思维相续，就是不让你这样的。不让你思维相应，让你妄想修歇，让你灭，让你所有的这些都是换，就是这样，换到一定的时候，那么就是魔境了，垢尽明现了，
因为最多的实际上就这个一根嘛，它这个根尘老是对接，老人说过好像老在那个对接，你是歇，就是让它尽量的不去的对接，不就最后能达到根尘脱落，能锁双亡吗？
你说的这个道理有道理，就是说的复杂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的，他的妄心只管往下歇。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对于世间法的理解以及对于佛法的理解都属于妄心，因为在佛界这个地方上不立这些，你就只管歇，真性肯定会了然现前。我就觉得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咋整呢？这么复杂，而且这个事儿有一个粗暴的方法，就是你只要知见，基本的知见证，你不抱取什么东西，你就多打几天坐，这个事儿就很容易啊，我都觉得是。
打七打九不都是为了这个吗？
对，但实际上打七打九属于笨办法，你好好关照，这个是正行，打七打九属于笨办法。就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他心里面抱着的他不敢扔的东西，这就是每个人自己有一片衣不敢晒于别人，他自己心里有抱的东西。现在我们修心中心的普遍的就是世间的世界观都不正，他还认为世间有一个什么东西，他本来就是为了世间法的来修的，比如说要轻松啊，要不累啊，要睡得着觉，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啊。
这都不是为了心中心的，心中心的要那干嘛？心中心只为了求明天见性啊，那些其他都不是啊。那你求心中心干嘛？
不是的，你先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明心见性。你没有这个前提，你就不可能再说不求明心见性不对。你有那个前提的，就是世间的人由于无明无始无明，
他造成的，他就是要求的，他就是要求的。那么他不求世间的，就是先把他这个世间的所有的求，让他凝结到求明心见性。简单来说，求明心见性对于世间人来说，就是让他求常乐我净的。他必须要求这个，他把他都凝结到求这儿了，别的世间的他知道他求不到了，他只要求这个了，要有一个大快乐、大自在、大修仙。
那最后连这个求的也扔掉
才行。你说的是最后的扔掉，你就是在求的过程中，那祖师就会告诉你要扔扔扔扔扔，扔到最后你就发现你不用求，什么扔不扔啊，压根他都没有啊，谈不上扔不扔。而且他没有，你照样可以乐，你不光可以乐，你还可以哭呢。你该哭你就得哭啊，你不能开该哭的时候乐呀。就是元音老人和大禹祖师都是乐到乐得口不拢嘴了，他突然自己自省，哎呀天哪，我乐得嘴都张不拢了，这不行啊，我还是要合住嘴呀、啊、我跟你说。你这么张乐的张不了，我的嘴都合不上了，那就不行了。也就是说的是防止咱们把这个乐呀一直无边无边的抱着一个乐。这地方说的是够近现实光实现啊，心法双望性质性即真。这个说到这儿了，这个难不难呢？这个地方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庄子说，或曰庄生云，心者其热交火，其寒凝冰，其极俯仰之间，在浮四海之外，其曲也渊而静，其动也玄而天者，其为人亲乎？此庄生心说凡夫心不可制服，如此也。为审宗门，以合法之妄心也。就是这个心呐、啊，热得像火，火热的时候可以像火那样热，寒的心冷的时候可以像冰那么寒，这是庄子的。那个快速可以从俯仰之间一直到四海之外，就是那个心的那个速度啊，可以从这下子还俯仰呢，那下子就一下子到了四海之外了，心的速度就可以这么快。那么心可以很深很静，但是心也可以比天地更能够运动，更能够高广，更能够搅翻天地的那一种的乱动。这个心呢、啊、是有这个特点，人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庄子呢，就是说凡夫的心是不可以调伏的，就像师兄说跟个猴子似的，就是我以后也还跟个猴子似的。凡夫的心呢、啊、在那个这跟个猴子似的是一种说法。你要是猴子，你就是猿猴本来很灵活挺好的，但是呢世间的人他有执着，他有一个认假作真的，这个猴子就被关到笼子里了。
庄子不是道家的吗？他用的道家的这个语。
庄子，那你说是道家的也行，他用这个道家的来做比喻啊，这个地方很好玩的，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庄子就说了，凡夫的心，你看看，冷的时候那么冷，热的时候那么热，快的时候那么快，慢的时候那么慢，静的时候那么静，动的时候那么动，这人心可以这样，你这个心你怎么搞的呀？你用什么方法来治这个凡夫的心呢？然后他就说了，以无心之法治妄心。啊，那有的人就说了，人如果无心就投草木了，无心之说请示方便，用无心法去治那个妄心，无心法来治妄心。有的人说了，人要是无心不是跟草木一样了吗？无心是怎么回事啊？你看看佛教中说的无心啊，佛教中说的无心并不是没有心体的这个名，是心里头让你没有事儿，这个叫做无心。就像是说空瓶子，瓶里头没有东西叫空瓶，并不是没有这个瓶子。并不是没有这个瓶子，是瓶里头没有东西，就是你的心里头只管不要让它装东西，你就先这样去干，这就是用无心法治你的妄心，你就只管让心里头不要装东西，这就叫做无心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无心误会了，我们现在误会的是我的心不要起念，我的心一起念它可烦恼，你的心里不要装着一个无心，这样你心起念你就会很烦恼，你的心里只管不在意它，这就是无心。这就叫做你只管把心里头的什么东西你抱了你就扔开它，所以他应该这么说，就把那个种种的心给你扔开。齐老师说的不是扔，我喜欢说扔，实际上齐老师用了另外一个词叫踹到垃圾桶里，踹，只管踹踹踹踹踹。所以祖师说，汝但于心无事，于性于事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此是心止也，据此则以无妄心，则以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就是祖师就说了，这个应该是德山的。我前一段去还赚到了一个德山的一饼茶呢，本来不应该这样说，很惭愧。到了德山，常德师兄给的是德山宣鉴那个寺院的，他做的就是写的这句话，这是德山禅师说的。汝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什么叫做于心无事啊？你干了忙的再忙的事，你心里头还是没事儿。 你因为这个事儿气得不得了了，吵得不得了了，这还是没事儿。你只要心里一直没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于事无心。你在办事的，你还想，哎呀，我的心是不是粘着了？我的心是不是直取了？你办事办事儿，哪管你的心的事儿啊？好不好？这就叫做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它是虚的，但是它虽然虚，它灵巧；它虽然是寂静的，但是它有妙用。这叫虚而灵，寂而妙。这是心止。据此则以无妄心，非无心，非无真心妙用，就是没有那个妄心，并不是没有真心妙用。我们只管让它虚，我们不要说无，我们只管让它虚就行了。
那老师，对妄心就是消灭了，还是那种化一点妄心？
妄心就这么说吧，师兄。
哎，妄心，
你说妄心消灭掉了或者转化掉了，我都不同意。我说一个，你别生气。妄心就是不真实的心。
真实的心，
对呀、啊
嗯，
妄心是不是对真心啊？
对啊，
对呀、啊，所以妄心是不真实的心，我这解释有错吗？
没有错啊。
对呀、啊，所以你是要把那个妄心转化呀、消灭，你都是把一个真实的让它变成不真实，把一个真实的给它化成不真实，它从来都是不真实的。
哦。
所以你再看上面那一句叫妄心什么呀？
嗯、
妄心无处了，妄心无处啊。
嗯。
妄心无处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看到那句话没有？
看到了。
哎，对对对，所以你们学经典老上当，罗师兄。
嗯，
其实你没注意到老人说的这个意思，已经有这个意思了。老人他一般不会说的，把真心，你刚才说的是把妄心怎么着消灭？
消灭或者
哎，对对对，转化跟消灭它两个还有一点不同。源于老人说的是转化多，不说消灭，为什么呢？转化的意思是什么呀？化，什么叫化？冰化成水了，化。这个化就是说的原来它就没有，你给它化掉，是这个意思。源于老人有的时候说转化，它就暗含有这层意思。你把那个生气给它化掉，化什么呀？化什么呀？老人不说化掉，老人一般说化空。那生气给它化空，化空，化空，不是这么说的。化空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妄心是不真实。从来注师说做无心的功夫，类各不同，心总大意略明五种，这五种呢，这是五种真心希望的方法，是吧？
老师，老师，
哎、说
老师，林子老师、
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到书上说，元婴老人他是在周末的时候，然后他能够做很长很长的那种时间，他是中途他不休息是吗？
这个不重要，你休息一下做，至少以两个小时为单位，你明白没有？两个小时一做。
啊啊，
坐上三座或者四个小时一座，坐上两座啊，这一类的嘛。
哦，是这样。
嗯，都可以。老人没有说你不要做多余的遐想和要求啊。老人说的这个也不是必须的。
嗯，好的好的。那老师就是比如说像放便期的这种的话，是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自己去做吗？还是咱们就
严格来说我们还不叫方便期，因为方便期要至少七天，每天八个小时啊。我们当然我们说的是从一号到七号、
啊、
但是好多人五号就走了，就说自己在这用用功、
啊、
然后大家来学习学习，吵吵架，吵吵是好事儿。嗯，
好的。
嗯嗯嗯，
谢谢老师。
没事。
为啥佛印被佛法瞒了嘛？他就要做的。
为什么佛印被佛法瞒了？
就是佛印被、
啊、对苏东坡被佛法瞒了。
啊、对对，苏东坡被佛法瞒了，然后他就要坐那个位置，不管你们，不管那个佛印说什么，我就是要坐那个位置。那我说，那你这个就是反正就说到你以后怎么除习气啊，怎么之类。他说可除可不除，随缘除。这个到底我说到底除不除啊？最后反正还是落到了那个就是欲静不动心上。再有一个就是他多了一个知道。他觉得这个、
我觉得多一个知道是他的主要问题。
哎，对对 对，
他现在就是说的自己有一个方向，但是他在这个方向上明明还有个道理，这个道理的影子还蛮重的。
因为我说刚才郭老师讲这个真心直说的时候、
嗯、
他也说到了这个呀，你得知道啊，知道这个五色它都不是真色，
这些是给他们听
的，
在你这儿你就多了一个知道，就是这么简单。什么知道不知道？
对，
你在我们这儿
我
们就是
你
在我们这儿我们是要搞死你的，真的。嗯，
我想要被搞死了
啊！
我想要被搞死，
想要被搞死，那就我们的就是不是说你这个道理就这样去明白了，就像是怎么着似的，就像是刚才说的所谓的道理明白，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他说一归万法，这就叫道理上明白。
嗯，
但是不是道理上明白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你的嘴啊，
这种要活灵活现的给他能弄出来的这一种的，这一种的他是不一看就不是那种道理的，是这一种的才行，要不然的话你就用不起来，你就用不起来，到实际的又会有这种这样的这种困惑那种困惑。所谓的除邪气，其实这么说吧，他要是真的没事，那些邪气全都是妙用，哪有什么除邪气啊，还有这么说呢。但是现在的人的大部分的特点是说着妙用全都是他的邪气，着相的邪气，明显的是那样，那不是习气，那都是还没见性呢。
这个知道是不是妙，是不是对的？
不许考虑妙用，考虑妙用坑死你们。他这个那个这圆悟支那禅师、圆超支那禅师说的这个妙用，并没有落在一个妙用上，他没有一个用可妙。但是大家一看完了都记住有个妙用了，我的个天哪！他都给你扫了，他都说了没有一个用，你不能够落在这儿。
那我们这两天原来反正老说这些妙用。
没有真心谈不上妙用，我现在又退了一步了。那我们再回头再复习一下真心妙用，不行再复习一下。真的，他这个地方圆悟支那禅师没有落，没有落，他说了真心的妙体，再说的妙用，但是大家没有说妙体，大家只说妙用。
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什么意思？
他就是千座里面他知道了，
不是，就是说他落到一种道理上，落在一种道理上，这个道理上他能够圆融圆通，但是他还是一种道理。这种呢在修行的果位上他叫暖顶忍师第一位，师第一位就是说的他这个理和事他能够解释，他能够解释，
好厉害呀。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理和事的解释他还没有开悟，开悟见性这个地方没有理和事是这样的，但是他可以解释的，他能解释的圆融，他在道理上他能解释的圆融。
师兄算不算现在在明白道理的路上啊？
我现在就是感觉到我都有这个缺点，我就是刚才说的一个缺点，就是这还是没有真正见性才是这种状态。
他的情况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老老实实的关照，或者是看禅宗的。现在我们新中心对禅宗的这种的贬义太多了，你都不一定看，老老实实的关照，然后加上禅宗的会有一些进步，然后的话就是打七。我不是说的要劝你来打七，但是你得就是通过这一种的，就容易让你把这个弄掉。你现在就是要相续，你那个思维的念头的相续把它断掉。
嗯，
要忘了它，就是其实你忘三个月对你来说也没有坏处啊。
明白。
你明天要走不？
我后天走。
哦，
后天我后天上班了，我请了天假。
嗯，
后天请假。
那你明天打九不？
明天我打不了九。
哦，为啥呀？
九我估计吃不下。
好吧，
太累了。
我觉得是落在道理上，落在一个道理上。
不是我觉得也是喜欢从道理入，而且呢，我也除了道理，我没有觉得有那个入手处。
哎，现在就是让你没有入手处。
嗯，
对，我们都在道理里面上，我也在道理里面，经常去做道理。这个群里面经常去讲，自己觉得自己好像讲道理，上这都是一种执着。
那叫
做
我们是要把离仙更明白再修
行，都是这样。
原来是这么听到，是这样。大家都去听经，就是先把道理搞了。
他们这些人的道理已经基本上明白了，不是不明白，现在他们属于道理知道的太多，就是他明白了，他不在于道理明白，是他陶醉于他要想道理。那师兄是很明显的这样的。
但是我现在还是想从那边跳出来。
那就是断呢，多念断嘛，你多练断。
我是多错的。
你这个情况呢，你这种的思维习惯要练个三个月，我觉得练个三个月就是绵密的提醒自己断，到时候你的思维材质啊这些东西以后也还会用得上，但是前面你得先。你断三个月，你这种思维模式就会变化。
老师，那个
你的这个情况找他，我说不清楚，半死不活。你们两个谁跟他谈？你们仨谁跟他谈？
哎呀，
不是他九百座的这个，
压根就听不进你说的话。
你说是谁呀、啊？
这个、
你说这个不说了，这个的话那个没事。他是那种的含含糊糊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那个赵师兄说啊，那个知道害死你。
是啊，失之一次重获之门。
对对，这是袁老师说的。但是我说的那个知道，你看您说的那个
跟郭老师
对，我
掰吧掰、
啊，
我看看
那个善分别诸法相与第一义不动。
你现在不行，不行。不行，你必须要先于第一而不动，才能善分别诸法相。你现在在这儿呢，这个时候的话就得往下压你这种善分别。
还是在那个受心里面的，受心里面第六识心。
那你看到
一些东
西你不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了，你尽量的不去分别它。你现在用功就得这样。我们佛教中啊，从来都是这种矛盾的。你看着矛盾的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矛盾，就按照这么说的去修吧。你现在就是尽量的压住它，不去分别。你现在就得这样了。 我们什么时候说那一句话是把这个落成一种断灭的当个傻子的时候才那么说，但是对你来说的这种情况明显的应该是当成傻子，尽量的去傻，尽量的不
理。 那分别也有没执着呀，就是分别只是知道啊。
你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人似的了，你这个分别不执着你哪能做到，你还做不到一直不执着，你做不到，你现在不是不可以是多分别，你多分别了在你心里头留下这些影子什么的，对你来说的见性没有好处。
老师那咱就从这个就是实修的角度啊，比如说现在我还愤怒，那我知道这个愤怒，那我不随，这不就是具体做功夫吗？那我就
不对，
又回到这两步。
不对，对，
我就在这里。
不对，你这个知道这个愤怒，然后不随，你这个地方主要的用功是应该不随，而且这个不随不光是不随愤怒，它应该一切都不随。
对呀、啊，我是举了个例子，那你要不知道的话，你怎么能不随呢？
你只管不随，有的时候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你只管不随，怎么了？你不能够先落到一个知道上，不对。
那不愤怒了你随不随呀、啊、
不
愤怒的时候早都忘了不随了。
你看那我们说你刚才就讲的这个善分别诸法相这句还有说的那个。
好像要看什么时候说。
那这个分别亦非义。
那个分别亦非义这个地方上就不讲道理了、他的意思是分别就是不分别，你能吗？分别亦非义嘛。
对呀、啊、我有分别，我知道这个是红的，这个是绿的，但是我并不纠结嘛，是吧？
那不行，你现在要用功开悟呢，你现在不能是不纠结，你尽量的不去知道它是红的绿的也好。你现在在这、你现在在这12小时打你就得这样。
师兄你分别没关系，但是分别不要上你的思维就可以。
你胡扯八道，你尽量的别分别，你现在12小时你就尽量的这样。
就是根本不去分别。
对。尽量的不去分别
啊，那不还是留还是扔吗？
对呀、啊，当然了，嗯，
老老实实的做这个，
我就觉得
你要把自己给扔死，就是这样，
这
你最舍不得扔的就要扔，
不是舍不得，就是惯性，我觉得就是习气，
你就管他惯性习气，你只管扔，他惯性他的，你只管扔你的嘛。
先知道，再不执着，再不随。
不对，
就是知道不随，因为我这是从那个
知道不随呀、啊，你就不随知道，你那就知道早了。
与心无事，与事无心，用这句话来可以，就与心无事，连知道也不要去想。
你们现在都是尽量的去傻，这等到你傻完了再走的时候再说其他的，傻一天是一天。
是，我明白，我感觉是我理解得到。我真的理解得到，就是做不到。
就是周立盘陀邪，他开悟是快的。你要别的那些思维发达的人，他开悟慢，佛给他啰嗦老半天。你就像那个阿难似的，
思维心不能正体吧，不能明心见。
对对对，你就像阿难似的，佛给他啰嗦半天，周律盘陀邪不用这么啰嗦，你只要喊扫帚就能开悟。
对，因为师兄你说了一个知道，他是也是第六思维。
行吧，你这个一问，所以你就扔开了吧，你不要什么东西都给他解释，你要信祖师的就不要听解释，直接去干。
哎，我知道这么多，为啥不让我说？真是。
说。
啊。
不是，他是在模仿你们的心行。
啊、
我知道的。
哦、
啊，控制一下，
嗯，你现在不许知道。
也是知道。
那你别控制了，那你就是你的那个
善于总结，
你
总结反而错了。
你这个总结就是你的拐棍儿，现在要靠着这个拐棍走路。现在就让你扔掉拐棍儿，哪怕你在地上摔跤都行，但是你不许拄拐棍儿。
这个算，关在这个上也是算。
嗯，
对呀、啊，那你到底怎么弄啊？关照一下吧。
对，放一个菠萝，我觉得这里面很妙。
妙屁的妙！
请文明点，老师。